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好。那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来学习思考神的话语，感谢神。那我们教会今年讲台的信息呢，就主要是查考和讲解加拉太书。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查考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的6到10节。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有一点背景的介绍。这个加拉太教会呢，是加拉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那保罗当年第二次在海外，保罗和希拉在第二次海外宣教旅行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这些教会呢，主要就是是既有犹太的基督徒呢，也有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教会人数是天天的增长信心也都很坚固。后来保罗呢，还曾经亲自去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再往后呢，犹太律法主义犹太的那个律法师他就进来，那律法主义的这个教训呢都进入了这些个教会中间，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那所以他们的主要的教义要求就是说，要外邦人呢必须要行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赎。那在这个背景下呢，保罗就写了这样一封的信给加拉太省的众教会。那主要的目的就是确立因信称义的基本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还有就是抵挡所谓因行为因行律法而称义的这样的因守摩西颁布的祭司礼仪的律法而可以使人称义的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个错误的教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纲要，大概就是我们会主要会讨论一个就是福音它是不可更改的，不可更改性，也就是福音只有一个，不是有很多的福音，很多只有福音只有一个，不能乱改。然后我们也会仔细的来介绍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福音中哪些最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核心的要素，现在的话说就是硬核hard core。那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要素哪几点，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的，那我们都会讨论这些。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这如何忠心的传讲，还有护卫福音的真理。最后我们会讨论一些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呢，如何正确的完备的宣讲福音真理，还有就是知道真的以后呢，就是如何分辨假的福音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分享的东西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弟兄姊妹还有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召聚在一起一起学习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因为若不是你的灵，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话语也求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也求你使用我使用我的口，把你的话语都传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不出于神的，不是你的，出于我自己的，求你拦阻，求你阻挡，使它不出我的口凡属于你的，你要让众人所领受的，那求你使用我的口，把它讲解得清楚，讲解得明白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就开始先逐一的我们会查考这几节的经文先来看这头两节的经文这就是加拉太书的第1章6到7节这里保罗说呢，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在要解释几个有几个重要的词我们来解释一下一个就是稀奇。稀奇这个词呢，保罗在表达他，作者就表达通过这个词来表达他一种很诧异很吃惊的一种情感。那加拉他吃惊很诧异加拉太教会的这个众信徒在很短的时间里呢就偏离了起初领受的福音真道，去相信别的福音。所以呢，其实保罗整个在三次旅行布道也大概前前后才10年左右，所以他第二次去布道，然后呢大概没过2-3年1-2年，那他就听到说他们这个福音已经被更改了，那所以他很稀奇。那还有一个词就是离开，离开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让一个人去守一个职位，那他最后放弃那个职位去做别的事情，就开小差 啊，或者是做逃兵，或者是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那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就离开。那我们中文就翻译成离开，但是那个意思就是没有守住你自己的职分，那就是那个意思。那这里边还有两个特别，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呢，就是恩和召。那保罗用这两个词呢来解释福音的来源。恩就是指神的救赎完全出于他的恩典，因为神的救赎临到死在罪中之人，罪人才能够得到救赎。就如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大家熟悉旧约，旧约有个先知约拿，那约拿他在大鱼的鱼腹中的祷告，他这样说，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空中救出来，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这个得救呢，是完完全全全全完完出于神的恩典啊，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也完完全全呢不是出于我们人的行为，你做好人做好事，这个积善行德，行善积德，那这些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这免得人呢以自己的行为而自夸。那还有一个词呢重要，就是这个召，这 calling， 那中文英文叫 calling， 这就是呼召。那以前的时候你去申请工作，它表里边都有一条问你的 calling 是什么，那英文叫 calling， 就是你喜欢你想做什么工作，大概意思就是你要做什么，想志向做什么。那这里边就是说呼召，就是在这个里边它这个词的话呢是一个完成式，也就是说呢意思就是神已经呼召了我们，那在这里边就已经呼召了你们，就是加拉太那些个信徒们。那父神为罪人预备了救赎，并且神召唤那些他所拣选的罪人，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那圣灵重生他们，他们就悔改相信福音，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那所召唤出来的人呢，神又因他们的信心相信神能救赎他们而称他们为义的，那所称为义的这些人呢，神又使他们得荣耀。那所以若不是神吸引人把人拉到神这里边呢，那没有人会在耶稣基督，没有人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啊。如不是蒙了神的恩赐，也没有人能够到基督这里来得救赎。所以呢，一个是恩，另外一个召。所以呢，这两点是保罗用这两个字来解释我们救赎的来源。还有一个词要值得解释一下的，就是所谓别的福音。这里边保罗还用了一个别的福音。那这里面保罗并不是在说暗示说在耶稣基督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福音，而是明确的宣告并没有什么别的福音，那些并不是福音，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人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那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那这里面所谓的别的福音指的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加拉太书非常熟悉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如果把那书都看过了，那它这个里边往后看的话，它主要是指那个，主要就是指那个主要是为了抵挡所谓犹太的律法主义。那他们这种律法主义的教训的话呢，就是说人可以通过遵守摩西的律法，比如行割礼还有祭司礼仪方面的这些个条文等等呢，就可以使人得救赎，成为圣洁，得神的喜悦。那这样的教训呢是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教训，就是因为你人做了什么而得神的喜悦而得救赎。所以呢就是人靠着自己努力可以得救赎，得神的喜悦，这直接违背了我们整个圣经从头到尾的教训，就是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是福音是神的恩典临到人身上才能够得救赎。那这样的犹太律法主义的教训呢并不是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明确的抵挡他们，也不能救人，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若人能够靠行律法而被神称义成为圣洁，那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所以对那些以形肉体啊、以肉身行割礼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样的救赎的教训呢，保罗明确的就警戒和抵挡他们说啊，保罗这样说啊，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切的说，他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靠律法行割礼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救恩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全无功效，那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你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做新造人 New creation，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都是新造的人。所以那个、保罗也那个耶稣也批评他们那个责备他们那些个犹太的法利赛人，说他们走遍洋海那个骗一个人、入他们的教，然后呢还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所以他们那个教训呢并不是真正的福音，就是不能救人，没有救赎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说了这些，那我们下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就是所以我们圣经上究竟是什么启示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哎呦，这字儿忒小点了，好像我们来看、我们自然就有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呢？我们先来看几节宝贵的经文，然后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经文。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到六节、我来给大家读好了。那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亦是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所以这段经文上下文来说呢，是保罗在、回给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信里边，他提到因为哥林多教会里有人在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保罗就、回信来归正他们，坚固他们、强调跟他们强调的指出说，我们所相信并且所竭力传讲的福音呢，最最核心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并且他的复活、这样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都见证就是枉然的见证，我们的罪呢也没有赦免，我们的盼望呢也就只是今生的盼望，而不是超越生死的永生的盼望。那这我们呢与世上的众人呢就更可怜，比他们还要可怜。那这几句经文为什么非常、关键呢？因为这几句经文几乎包括了福音所有的、最最核心最最关键不能缺少的要素。所以呢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逐步的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一个就是提到这里边领受和传。那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作者和成就者完成者。那福音的信息呢，保罗也自己他有自己的见证，那他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领受来的，然后传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就是说呢，福音信息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而不是人脑想出来的人的谋划，所以那是神的启示，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然后呢在解释福音之前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就是我们的罪。那所以你在跟人讲福音之前呢，很多时候你都要先给他解释、什么是罪。那这个里边呢，这我们就要先解释什么是神、神的公义和审判还有人的罪。神借着圣经启示呢，启示我们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式样造人，并赐给神、并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但因为始祖亚当犯罪堕落，罪就进入世界，死就做了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有天生而来的这个罪性，从亚当那儿来的罪行，然后呢也有违背神的律法、成为罪的奴仆，我们自己本身 也犯罪，那就成为行为上也有罪，亏缺神的荣耀。那这是人的情形。那神呢是完全的圣洁和公义的，那所以断不以有罪为无罪。那对犯罪的人来说呢，那在公义的神面前呢，他就是要面对神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所以呢这个消息的话呢，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罪人知道神的公义，知道自己的罪，知道神的公义之后呢，那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以后要面对神的审判， 是个很坏的消息。但是呢，好消息呢，就是所谓的福音。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呢，这里边呢提了两次，照经上所说，那这个经呢，就是指旧约的圣经。那整本圣经呢，都是在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具体来说呢，圣经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是特别的指着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就是救赎主，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预言。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前呢，神就早已借着众先知预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要为我们的罪死，被埋葬，然后三日之后复活。那比如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600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先知，名叫以赛亚。他预言到弥赛亚将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呢，这样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为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这预言中诸多细节600年之后呢，都一一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罪而死，他提到我们都 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一个人所谓罪就是离开神，心里面不把神当神，这个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你像那个罗马书，那个保罗讲了很多的列数了，罗列了很多的罪，很多很多，最后他总结起来就是为什么犯罪，人他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然后不荣耀神。所以呢，这三件事就是人就是在罪中了。然后呢，耶和华也提到这个里边提到耶和华使他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人身上。那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那个上十字架之前那一晚上的经历几次的审判，有犹太公会的审判，有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判，那他都没有为自己解释什么，所以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然后他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他钉在十字架两边，左边右边都有两个强盗跟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担当多人的罪，他也是为罪犯代求。那像基督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那些罗马的人，罗马市民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给钉死，钉成罪，那些人本来就是在犯罪。那所以耶稣基督呢，反而呢为那些人而代求，不负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论到耶稣基督被埋葬的事情呢，以赛亚也有如此预言。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这里边也提到他被鞭打，这是一个细节。那比拉多把他罗马士兵也鞭打他，在把他钉十字架之前，然后在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所以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然后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问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所以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那人还是把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从十字架取下来之后埋的坟墓呢，是以利马太的约瑟的那个坟墓，他的新坟墓。那这个以利马太的约瑟呢，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尊贵的义士。那所以呢，这些个细节在6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那耶稣基督在世上关于他三日后复活，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曾经对众人预言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那人子也是这样，三日三夜在里头。那也还论到他死里复活得永生，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900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君王，就是大卫王。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在他的诗篇里边指着这位救主，也是他的后裔， 啊，这样预言，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这里的圣者就是指 Holy One， 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他的灵魂呢，不会撇在阴间，他的肉体呢，也不见朽坏。啊，他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呢，还可以认识他。那手上的钉痕还在，肋间的那个伤还在，脚上的钉痕都在，所以呢，还是他原来的肉体，那复活过来，人能看得见。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活，这是我们信仰中的复活的观念，这是跟其他很多的信仰所谓其他宗教信仰的复活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以后呢还要复活，不像比如说佛教，那他可能说你的灵魂下个转世以后变成别的人了，那这个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提到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他披戴了人的身体，披戴了人性，在肉身显现。那作为人，他是完全无罪的，这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那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罪，却把他的完全的公义和圣洁加给我们。这样呢，他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了。若不是基督的救赎呢，那等待我们的就是神的审判。还有地狱永远的刑罚。那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了将来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为我们的罪，所以他的死两千年前的那个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不是说那个人两千年前的人跟我有没有半毛钱关系，不是的，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然后呢，还有就是埋葬了。那耶稣基督死后被埋葬了，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且是明确的见证他的确是死了，他因着神的恩典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接下来就是三日后复活，耶稣基督照着经上所说的，三日后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我们的信仰呢也是超越生死的，那胜过死亡的权势，彰显神的大能，他借着死里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把死废去了，所以死呢已经被他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然后像这个复活呢也是有见证人的，显给众人。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提到说耶稣基督死后复活，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件，那有众多的人，众多的eyewitness 这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见证过见证复活，然后呢也见证他升上高天被接到荣耀里。那这个就是这是有见证人的。然后最后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着福音得救。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有救赎罪人赐人心生命的莫大能力。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又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个华人中国人，我们根本就跟那个没有血缘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如果相信福音呢也会因我们的相信呢被神，看为我们是，公义的。对，所以这几就是，所谓，福音的最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如果你，说点实际的，如果你去，跟人传讲福音，或者你跟自己，传讲，你先自己检查检查，就是你对福音的理解是不是，这几点都有了，不能少。一个就是说，信着福音呢我们就得救赎，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都是相信，信神可以得救赎，那相信神的应许。还有一个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那这个是，神的预先 定下的，也是神的，旨意，然后呢借着圣经呢把它给，启示出来。所以不是临时起意赶哪儿算哪儿，那神已经早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创世第三章的时候那个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那神就给他们宣判，对他们有一个审判，说男人你这个要以后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女人有很多生产的痛苦，那蛇呢就是一辈子用肚子行走，那给他们审判，审判完之后呢马上就给他们，福音信息，那就是说蛇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敌，就最早的福音信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那她要伤 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那就是最早的福音。所以神也是我们这个神呢，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所以呢他在很早就把这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还有就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仅跟基督徒有关系，跟你如果现在还不是没信主，你是福音朋友、慕道朋友也有关系。因为你如果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你就并且相信他会救赎你，那你就跟他的救恩有关系了，就跟永生有关系了。那你说我不承认我自己，我没有什么罪，我也不需要基督救赎，那你就跟他的审判有关系了，因为以后呢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他的审判了。所以你看有些人跟你传福音，哎，怎么那么死气白咧的，他不是，其实是他不想让你变成以后见到神的审判，而是希望见到在神的恩典之中得永生。这是跟我们的这是我们所谓的福音。还有就是埋葬了，这是一件历史事件。还有第三日复活，这是历史事件，这不可以更改，任何人都不可以更改。然后呢就是显给众人看，有很多的见证人。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这几种这几件重要的key point 都不能少。如果你时间非常短，你就在你上班在电梯里边碰到你那个同事，你可能只有15秒或者30秒，那你要想跟他传，大约你就说，哎，我们信的这个神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我们相信他而得神的有永生的盼望，那大概就是这样说，那你15秒钟可以说完。但是你想把这些完整的都讲下来，大约你要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平常在家里呢也可以有一些练习，然后怎么把这些个key point 都别错过了给传讲。那传讲福音也是像你的家人，可以从你家人开始，你的父母儿女这些可能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所以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有机会跟他们传讲。像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那个票圈那些基本上就是你的犹太全地了，然后你也要跟他们传讲福音。还有些人你可能看着就烦，就不想见他，一看着就特别烦他，那些人呢可能就是你的撒玛利亚人，那你也要找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这个每个人都要自己的去做这些实际的操作。你去出门，你坐飞机，你坐你旁边那个人，或者你去打个 taxi driver 或者那个 uber， 你去叫了 uber 那个 driver， 那你可能这一辈子你就见过他这一次，以后可能也没有机会再跟他见了。那这个呢大约就相当于你的地级，你活在世上可能就是你能交往的人那个边界可能就是这些人。所以呢如果神给你机会，你有机会跟他讲一讲福音。你坐飞机飞到中国10几个小时，那你可能有机会更多的机会。所以呢就看神有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要做预备好，就是在各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如果半个小时我可以讲把福音完备讲好了，如果只有15秒钟我就给他讲15秒钟的信息。所以呢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自己的实际的练习练习。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是基督不可更改。我们继续看，现在保罗接着又说了两句话，我们接着来读一下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接着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所以这两句话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他提了一些个假设的情况比如说假如是我们或者是天上的使者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传讲一个福音与我以前跟你们所传讲的福音不同，那这个人呢就该被咒诅。那保罗并不是在暗示他自己传讲福音的事情有什么改变，或者以前传一个福音现在又传一个福音没有这样的暗示。那也不是说教训，也不是在做教训说福音是由天上的使者来传讲的，那他而是在强调说任何一个与他以前所传讲的福音不同的所谓别的福音无论它的来源如何，传讲的人如何，有什么样的 authority， 具有什么样的位分，那甚至包括保罗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或者是天上的使者都没有例外，那都是假福音，都不可以相信。那还有一点值得提的就是说福音就基督再来之前呢，神并没有把宣讲耶稣基督好消息这个工作呢交给天使来完成，而差派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去万民中宣讲基督的好消息也为他做见证，使万国万 把万国万族万民啊都能因信福音而得救赎，成为神的儿女。那所以在圣经上也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哥林牛那个例子，外邦人的哥林牛，那个天使曾经跟他显现过两次吧，大概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次，让去找那个约帕的彼得啊，说彼得会有一些话告诉你们，可以使你们得救赎。所以如果说神要想用使用天使来传福音的话，其实是更容易让他直接就给他讲就可以了。但是呢这哥尼流还是去派人把彼得找过来，然后彼得到他们家里宣讲神的福音，然后圣灵降到他们他们家里，他们那些人得救赎。所以呢神呢还是要使用人来传讲福音，用人来做见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做见证，来传讲他的福音。所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 follow 着神的旨意，神的大使，所谓大使命，那也是我们就遵行神的命令。那论到传讲假福音是应当被咒诅的，保罗并不是说他要咒诅这些人，而是强烈的谴责反对他们这种虚假的教训。那宣讲假福音的人就是更改了神的启示，就是更改神的话语就是与神为敌的，他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罪，那也就是在神的愤怒审判和咒诅之中了。而且这里边保罗呢用这个咒诅说了两次，表达事情的严重性，而且呢也确认他们就是 confirm 这个确认他们跟他们确认，就是他保罗以前所传讲的福音呢就是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的，是完备的福音，是不可更改的福音，因为神的话语和启示还有神的作为是没有更改的，他的呼召是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创世以前，在时间空间以外是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所以呢不会有更改的。再继续往下看，保罗接着说，我们来给大家读一下。那保罗接着他就讲述了自己的见证，说到呢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保罗在这里边特别明确的讲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样护卫真理，用这么强烈的话语来讲这些事情，究竟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身份就是他就是我是基督的仆人。那他的动机呢，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是讨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在保罗那个时代的话，罗马帝国中呢，仆人呢就是主人的财产，所以仆人没有自己的什么想法或者是作为，他一切的作为呢都是为了得到他主人的许可。得到他的主人的赞许，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比作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做一切事情呢都是为了得到神的喜悦，得神的认可。那这个为什么他这样解释他的动机呢？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保罗曾经说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像犹太人呢他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之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他就做外邦人，为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为要得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像软弱的，那他就说我要做软弱的人，为要得到软弱的人。那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得一些人。所以保罗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使更多的人得救赎。所以可能加拉太教会中有一些人攻击他呢，就是说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行，而是攻击他，就说他在外邦人中间呢他就不讲割礼，那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也不反对割礼，所以觉得他好像是在普雷这一样，就是两边讨好，为了得这个人的欢喜和支持。那保罗这句话可能是回应他们这样的指责为自己有一些辩解，明确表明他传讲真福音，抵挡传假福音的人呢完全只是为了得神的喜悦，而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支持，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恩怨什么的。那所以我相信他不是这意思。所以任何人，我相信我们中间你要是读过保罗的书信的人，你都会同意他的书信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取悦于读者的意思，而且很多都是充满了严厉的责备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他不是在为了讨人的欢喜。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值得提的就是有限的最保靠，还有一点就是仍旧。那我们知道保罗以前的话，在信主以前他是一个 啊，严格受教的法利赛人，热心于犹太的律法，那曾经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啊，到处去追捕迫害基督徒。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基督光照，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才真正的认识，那以前呢那样做呢，他逼迫基督徒呢，他自以为是热心的服侍神，其实不过是为了得人的喜悦，得人的荣耀。所以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才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无论做什么，唯独要得基督的喜悦。所以呢，他也不在于热心于律法。他说我就不再传割礼还有犹太的律法，而是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这个是保罗的一个转变。所以他仍旧的意思就是跟以前，他跟他以前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只是单单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好，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经文就这些，我们看一些在实际中有哪些可以我们可以有什么可以用的实际中可以应用的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首先自己我们要把福音给我们自己传福音，我们都明确的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谁，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的要诀，我们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忠心的传讲基督的好消息，不可以更改基督的福音。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你要更改神的话，更改福音，那广义来说更改神的话语，那都是受咒诅的。那这个是圣经的屡次的多处的教训，神的话不可以添加，不可以删减，不可随私意解，不可这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可按照这个，不可为利益混乱神的道。那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你去跟人传讲福音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人的生死在永生里边呢，永远的永生和永死呢，跟你传讲的福音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你讲福音之前你要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祷告，所以呢一定不能讲错了。所以呢一定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也要给它讲清楚，一定不能说错了。说错了之后呢，这圣经怎么说，要我们做无愧的工人， no shame。 你如果讲错了福音了，那你以后见到神那就是 shame on me 了，那我怎么跟神交代呢，我说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花一点这个，一定要特别严重的仔细的传讲福音的时候要特别仔细。然后呢就是还就是分辨错谬，护卫真理。有一些错谬的福音呢，如果你知道真的福音之后呢，你对假福音呢你就会特别敏感。那人大概他一说你就知道，哦，他说的有点不对。真福音那几点，那照圣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三日后复活了，又升入高天了，就得到荣耀，这几个点呢，任何一点他在这上面有模糊的，有忽略的什么，这些个福音你一听就知道他这个可能不是完备的福音。所以呢就是在真理上要护卫真理，让自己在这个时候你就要 stand out， 把真正的福音，完备的福音要讲解清楚了。这个就是神使用我们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机会。还有就是那你要做了这些，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亲近神，多思想阅读神的话语。道就是神嘛，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了，所以你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呢，其实就是跟神有很好的亲近和交通。然后你讲福音的时候你我看现在咱们教会有那个背经的群群，大家一块背背经。你跟人传福音你实在没话说了，实在不会说了，你就背一段经文，最安全最简单的办法，那个神的话他自己就有能力。这神的话就怎么讲，就 living word， 是活泼的圣言，所以那是有生命的。所以神的话不是说你在别的书上看的话那样，人写的话，神的话是有生命的， living word， 是能这个赐给人生命的。所以呢那个话呢你就把它背出来，实在不行就把它背出来，那我相信神也会使用你。所以要多阅读神的话语。那还有一点就是从我们整个教会的角度来说呢，教会的这些带领的人像做传道人做长老呢，他们就是也要护卫群羊，就是不能让这些个假福音异端的教训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教会呢一定要传讲这个真福音。所谓真福音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不能够有任何的假福音，都不能够这个 进到教会里边。你像那个随便说，假福音很多，随便说一个，比如说像现在那个前些年比较流行那个所谓社会福音啊，就是您这个福音，你们信这个基督没，你就做好人做好事嘛，基督也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嘛，你爱人如己，你看那个人穷了就给他一些钱财，你看那些个什么受苦受难的人，你就帮助他们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那这他就是耶稣是活不活，死不死，复不复活，那个其实关系不大。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上的一个好人啊，为这个社会来做事情。那就是呢，等于说你要是看我们刚才讲的福音的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他就忽略了，他觉得死福音的死和基督的复活啊并不重要，我们自己的行为最重要。这个福音呢就是被更改了的，这就不是福音，这是假福音了，这不是福音了就。所以呢像这种事情呢，就我们在多考虑之后就有些分辨了。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就是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了福音只有一个，我们也 go through 那些个福音的最最核心的要素。所以呢如果你呢是信主的，你就要好好的看看这些福音这些要素我都记住了没有，然后你要跟人讲，有机会你就要跟人讲。还没信主的时候呢，你也要仔细思考，这个人类历史上就这么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你要想想，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刚才说了，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你要仔细的思考。然后呢，就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个操练。那我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时间，我们一起来又一次分享你的话语。祈求你让我们保守我们有一颗起初的爱心一样，来热心的传讲你的福音领受你的话语，也能够忠心传讲你的福音为你的真理做见证愿你赐我们能力和智慧，使我们能够在万国万族万民中传讲你的福音，宣讲你的好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做你的见证，使万民都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